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这个话说半截啊，因为那边有工作等着呢，没办法。正好就说到这周恩来啊，他这挨打的功夫一流，甚至可以说是超一流。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啊，我在这个叉平台上啊，自己的这个账户下边啊，发了一小篇短文。周恩来这个人啊，他能够让打他的人最后下不去手，还能够让打他的人呢不得不流泪。至于围观群众啊，吃瓜群众，那是绝对的站在他这一边。否则不会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壮观的场面。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啊，看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小说什么的，了解到一个常识，就这武林当中啊，哪怕是绝世的高手，你在学习武功之初，这师傅肯定要先教你如何挨打，对不对？你武林高手再高，你跟人家打斗，你也免不了挨上三拳两脚的。你要是不扛揍、不禁揍，三下两下让人给打趴下了，你算什么高手啊？所以这挨打的功夫在江湖当中，那是必修课呀。谁最能挨打，谁啊才能扛到最后，谁才能笑到最好。周恩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你看在历史上啊，他多少次挨整，但是这个人整不垮，对不对？包括整他的人也离不开他。很多情况下是一边整他一边用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扛揍。并且他在挨打过程当中施展出来的种种手段，让打人者应接不暇，最后打人者自己先落了下风了。那么咱们今天就选取一段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挨打，从侧面让大家了解一下咱们这位先总理有多厉害。你看啊，都是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陈毅，一个是第一任外交部部长，一个是第二任外交部部长。但是这两个人的水平，那绝对是霄壤之别、云泥之别，就到这种程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比张艺谋跟赵本山站一块儿，你说这奥运会迎宾晚会是请张艺谋来当这个总导演，还是来请赵本山当这个总导演？那上边当然要选择张艺谋了，是不是？因为张艺谋拿得出手啊。那赵本山演小品行啊，主持这么大一个迎宾晚会他扛不住的，就是因为脑回路不一样。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原来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秘书何方老先生写的回忆录。哎，我手中拿的这本回忆录，何方当年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啊。他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1962年在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印度啊派了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啊就是印度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叫梅农。 这个国防部部长啊，他有点瘸，哎，怎么瘸的呢？咱们不知道啊，到底是卖拐忽悠瘸的，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瘸的？总之呢，他是瘸的，所以啊，他拿了个拐棍儿啊，结果呢，陈毅作为中国的外交部部长，起身欢迎梅农的时候，跟这个梅农开了个玩笑。陈毅说：“你看，我们这次啊，到这个日内瓦开会，我们是讲和平的，哎，我们是要讲如何解除武装的。你怎么还带个武器进来了？”这话那翻译一给翻译过去，这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部长梅农扭头就走，怎么解释都不回来。他认为陈毅的这番话不是开玩笑，你是羞辱人家，对吧？拿人家的缺点啊当乐子。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陈毅当时的这脑回路跟赵本山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赵本山的这个小品啊、电视剧啊、包括电影，就特别喜欢拿一些特定人群的缺点当这个笑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搞的这个长篇系列的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对不对？里边的赵四，里边的刘能，那都是有这个固定的代表特征的。这种东西啊，要是放在国际大舞台上，人家很多人可能就不一定会乐，相反会像这位梅农部长一样扭头就走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迎宾晚会只能请张艺谋，不能请赵本山。陈毅的水平跟周恩来的水平一比，差一大截呢。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周恩来在与印度这位非常牛的大咖总理尼赫鲁谈判过程当中所展示出的这种挨打的作风，让人啊叹为观止。大家知道啊，中印两国呀一直有这个边界的冲突，具体的说就是麦克马洪线。这麦克马洪线啊，是100多年前中国政府当局啊、西藏当局以及英印政府一起搞的这么一段边界，以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的名字命名的麦克马洪线。关于这一段啊领土之间的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解释清楚。每一次啊闹事儿，都是因为这个历史的旧账。当初啊，印度是最早承认咱们中国政府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把这印度特别当回事儿。1954年6月份，周恩来跟尼赫鲁共同搞了一个至今还经常被咱们外交部拿出来说事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咱们当年上高中学这个政治常识的时候是专门学到的，对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咱们外交工作的一个大原则呀，最早就是跟印度一起弄出来的。可是你看啊，周恩来提和平，尼赫鲁提占领。1954年6月份他们哥俩在一起聊这个和平共处，7月份 1954年7月份发生了一件事，官方修订的《周恩来传》里边明确记载了什么事儿呢？就是1954年7月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把那一段未定国境线啊，一下子改标为已经确定的国际边界，把原属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是相当于整个一个浙江省这个领土划入到了印度的版图。你看上个月两个总理还在一起握手言欢，聊得挺高兴，下一个月咱们一个浙江省就丢了。为什么？因为你跟我聊和平啊，对吧？就说明啊你没力度，所以我就把你那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过来。这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周恩来聊和平，尼赫鲁聊占领。那现在呢，球踢到周恩来这边来了，尼赫鲁提占领，周恩来有招啊，咱不讲了吗，挨打的功夫超一流啊，你不是提占领吗，我提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1954年是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5周年，那大庆啊，第一个5年啊，对不对？这国庆啊刚刚折腾完，是几千人参加呀，那场面非常宏大，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啊。10月19号把尼赫鲁从印度给请到中国来了，欢迎嘛。尼赫鲁这一次啊是作为国事访问，10月19号到10月31号足足在北京啊在中国待了13天。但是尼赫鲁这个人啊千万别小看，这个人对咱们中国的历史啊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到咱们中国来第一站他不是直接奔北京去的，他先奔武汉，然后从武汉到北京。他为什么要去武汉呢？因为他知道武汉这个地方那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咱们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枢纽城市啊，百年大变局往往就是先从武汉说起。离咱们最近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那不就是在武汉吗，对吧？离咱们更近的公元2020年，那也是在武汉呢。所以尼赫鲁先要去拜谒武汉，拜完之后从武汉坐飞机到北京。尼赫鲁啊这次访问把自己的女儿带来了，就是后来的啊印度的总理英迪拉甘地，也就是拉吉夫甘地的亲妈，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啊印方呢一共就是9个人，这个阵容啊非常的小。哎，又让我们想起伟大领袖的那首词了，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9只来了。但是咱们这边的阵容，尼赫鲁一下飞机吓坏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是一 一份内部资料，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在这个镜头前展示了。当时为了欢迎尼赫鲁，搞了七个大场面，用今天的话讲叫名场面。第一个欢迎，第二个宴请啊，宴请还要分欢迎酒会、欢迎宴会，然后还有欢迎文艺晚会、欢迎茶会、主席宴请以及机场欢送，一共七大场面。周恩来是总导演，整个业务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当时的国管局实际上他的名气、他的风头在中央办公厅之上。10月19号中午12点20分，尼赫鲁一行九人准点从北京机场啊降落。到机场欢迎的，咱们先说最重量级的人物，三巨头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领衔。这三个人什么概念呢？就是两年以后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八届一中全会六个常委来了一半迎接啊，这个阵容可谓非常之大呀。那么接下来再看啊，仅次于这三个人的是十大元帅当中的三位元帅，彭总打头，然后是贺龙、聂荣臻，又仨啊。接下来还有三个是咱们中国姓李的人堆里头最尖的三个人，李富春、李先念、李济深。李济深呢是这一年才从这个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下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原来咱们有一幅开国大典的油画，那上边就有李济深的影子。那李富春和李先念就不用介绍了，对不对？然后还有谁啊？还有郭老啊、黄炎培、张伯钧、陈叔通、陈嘉庚，最后压阵的谁啊？北京市的第一把手彭真。这个现场非常热烈，咱们中国用进口的敞篷轿车拉着尼赫鲁啊，从机场一路过来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哎，这个场面跟前几天国家领导人到朝鲜平壤去访问那个场面一点都不差。而且大家知道啊 ,1954 年呢、啊、咱们中国那时候是一穷二白呀、啊。对不对？底子很薄啊。可是这个欢迎的场面一点都不差。当天下午五点，这尼赫鲁饿了得吃饭呢，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盛大酒会。尼赫鲁他们就九个人呢，所以周恩来邀请全体啊印度驻华使馆，包括馆长夫妇啊、大使、驻华使馆的全体外交官都参加，都来吃，把这些人乐坏了。因为平常这个肚子里的油水是有限的，那工作餐那是什么呀， 对吧？就是手抓饼嘛。而眼下这国宴是什么概念？不光是请这个啊，什么加尔各答市的市长啊，工会印度工会代表团，哎，印度的记者，最后总理想了想，你不能光是印度，缅甸的也来，缅甸贸易代表团也参加了。咱们中方这边呢，阵容更强大，以朱德为首，朱德是当时刚刚当选的国家副主席，唯一的一位副主席，刘少奇去全国人大当委员长去了。所以朱德当时在名义上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所以朱德领衔啊，随后是周恩来，参加人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若干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我军高级将领及各特种兵团负责人，华北军区正兵团级以上负责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印友好协会会长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新闻科学文艺教育少数民族宗教各界代表600多号人，都到紫光阁来吃饭来了。这个场面啊，把尼赫鲁彻底给看傻了。这还不算啊，10月19号下午这是接风宴，哎，还有这洗尘宴呢，10月20号下午7点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又请尼赫鲁吃一顿，这一次中方作陪的还是朱德、刘少奇啊这些人。那么印度方面呢，这个外宾呢一共是144人，而中方作陪的是607人，加在一起是751人，在北京饭店大吃大喝。就这1954年呢，啊，就这尼赫鲁把咱们那个相当于浙江省领土划到人家版图之后啊，咱们就这么请他吃饭，就给他吃趴下为止啊。你不是有本事把咱们的领土划到你那地图里去吗？哎，咱们就能给你吃回来。大家接着看啊，10月20号吃完还不算，10月21号晚上9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文艺晚会，请尼赫鲁参加，外宾呢是50个人，中方朱德、刘少奇这些人陪同的，这回的阵容更大了啊，1270号人呢，乌压压一大片呢，把这印度贵宾吓坏了。中国的力量太强了啊，看一个晚会这么多人陪啊，大家想想1270人除以50人，那相当于多少个人陪一个人呢啊。虽然这个印度也是号称人口非常之多，可是他们在国内都没有这么陪过呀，对吧？这已经不是三陪了，对吧？这相当于300陪啊。这还不行，10月22号下午4点半这次啊规格更厉害。大家知道啊，毛泽东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地点，一个是颐年堂，这个颐年堂会议必须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知道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南海勤政殿。这勤政殿是毛泽东接待外宾啊，接受国书的地方。在勤政殿呢，专门修 修了一个房子，叫主席休息室，就是供毛泽东啊专门休息的地方。结果10月22号下午4点半，周恩来让把这个中南海勤政殿主席休息室腾出来，专门宴请尼赫鲁，这次啊改喝茶了，叫迎接茶会，朱德刘少奇作陪。出席的啊林伯渠、董必武啊，这些人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念了啊，还把西藏的两位佛爷给请来了，达赖班禅都请来了，哎，而且还请了两位大姐康克清、王光美，都到位了。这个茶会啊，让这个印度贵宾大开眼界。为什么呀？上了很多经典的糕点，中式糕点、西式糕点，让这印度的看得眼花缭乱呢、啊，没见过呀，真的没见过呀，啊！就那糕点上做的那个功夫，那巧夺天工啊，啊，精雕细琢呀，那就是一块点心呢，对吧？下这么大功夫，一看中国不得了啊，知道吧？所以当时有的这个印度的贵宾就吃不住了，就往兜里揣呀。总理一看，马上让外交部的工作人别着急啊，今天现场的这些糕点啊，一会儿都给你们打包带走啊，你就敞开了吃吧，连吃带拿没问题，中国有的是。把这印度贵宾给感动的，别着急，还有啊，10月23号上午9点毛泽东出来了，伟大领袖啊，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尼赫鲁。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这次整个欢迎尼赫鲁最高潮，主席出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儿必须要提，请尼赫鲁吃饭的这份菜单上凝聚了周恩来巨大的心血，也是凝聚了他最高的智慧。这份菜单大家今天能从这个互联网上搜到啊，这份菜单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而他最神秘的啊，咱们明天要专门独家披露一下，就是说这里边的每一道菜啊，都是一道伏兵啊，知道吧？正所谓十面埋伏，哎，就周恩来高就高在这里，就这菜单他都能给你弄出花来。哎，好了，今天咱们这话题就说到这儿啊，再见。